山海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数风流人物，还看
我是梁冬。
大家好，我是吴伯凡。
照妖镜照不出的财经真相，翻斗云到不了的财富天地，一切尽在
两个男人孕育五年，梁冬吴伯凡帮你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相对论。
好戏马上开场，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东吴相对论，我是梁冬，对面的仍然是21世纪商业评论主编吴伯凡。伯凡你好。
大家好。
哎，伯凡，今天我们的话题呢稍微绵长一点。怎么会这么绵长一点呢？最近其实有很多的这一类的金融危机啊、货币战争啊这类的事情呢，让大家都很烦躁。不过呢，突然有一篇文章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啊，说呢就是有一些人建议，如果有一些女性进入到一些公司的管理层，甚至是进入到公司的董事会的话呢，也许这个世界会好很多。比如说呢，就有一个英国人呢就提议说，是不是让安排更多的女性呢进入到英国这些银行，这样的话呢也许银行就不会那么的夸张和暴敛。表面上看呢它是一个挺有趣的小话题，但是你认真想想，其实它是一个涉及到这个地球上二分之一的人类的话题。
对，
男女思维模式的差异会给公司决策带来哪些不同？董事会中女性比例的上升会给公司带来哪些变化？女性是否天生就比男性更能意识到危险的存在？欢迎收听东吴相对论，本期话题男女董事会。
我们都是男人哈，有些时候呢会下意识的会忽略女性的一些存在，当然不是说我们忽略女性存在了，而是说比如说在商业角度上来说，我们一提到这是一个领袖，他有决断力，他能够在公司独当一面，下意识的认为这是一个男性的商业领袖。
对，你的第一瞬间联想往往是男性而不是女性。
对，你怎么看现在的有一种这种趋势，就是说女性的慢慢的重新的掌握了一种进入到权力核心阶层这样的一种趋势。我所谓的重新是指母系社会以后人类重新开始了
啊。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谈21世纪的领导力。什么叫21世纪的领导力？有个要素，这个作者就认为21世纪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到领导阶层。从政治领域我们看到现在德国的总理是女性，还有萨科齐当时跟他竞选总统的那个也是一个女性，
美国
希拉里这次也虽然
差一点点
对，他虽然是不当总统也当国务卿了，是吧？
对，
还有美国的现在的那个国务卿赖斯，这里头背后是有原因的。
哎，你觉得是什么样的原因呢？关于这个话题呢，其实林语堂以前说过类似的话，他说实际上男人最适合在家里喝咖啡和茶下午茶，而女人应该出去处理人和人之间或公司之间的事情，因为他们更明白一些东西，而且呢更敏感一些。那我的问题就来了，就是在你们看来，男人和女人在位居领导位置上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
女性和男性的有一个在心理上的差别。通常的说法是男性是视觉动物。他也是有选择的，是主动的在找证据啊，在找信息啊，来做出自己的判断。女性呢是听觉的动物，听觉和视觉最大的不一样，听觉是被动的，你可以决定你看什么，
对，
但你不能决定你听什么。举个例子，电视的广告，如果你把它的声音静音以后，那个效果就要差很多很多。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有很多的细微的那些细节啊，往往决定一个决策的最终的成功与失败。当你做决策的时候，男性往往他听到的或者他看到的是他愿意看到的东西，他有选择性的耳聋，或者说选择性的忽略他不愿意看到的东西。但女性呢，她是对各种信息他的那个把握能力天然的就是一种比较全面的比较细致的这样一种感受方式。 由于这个视觉和听觉的不一样，就导致了男性的他的幸福的那种源头和女性的幸福的源头它是不太一样的。男性呢，他是从规模，从这种效果，从破纪录这种感受里头获得一种幸福感。女性呢，她是从她的直接的感受当中获得幸福感，就是大厦千间，夜眠八尺，良田万顷，日食一升，这古人说的。所以你有大厦一千间，但晚上睡觉的时候只有八尺。但是呢，男性呢喜欢有那种阿房宫三千里，从这种规模效应中获得一种快感，
他有一种这片我睡不了那么多，但是这片都是我的
啊，
我得照着，
对，
这样的一种快感，对不对？
对对，
女性就不这样。
女性呢，她是从她的感受，她是看她住的这个房间，这张床是不是真的是让她有一个很好的感觉。好多男性，尤其是在一些商场上的男性，他个人的生活感受是很差的，但是呢，他觉得这样快乐，他有那种场面，也有这种气势，他就觉得是一种快乐。当然在现代社会里头，女性也越来越受到男性的这种世界观的影响，很多女性她的感受也男性化了，但是总的来说，在一种基本的感受上，男性跟女性的这种感受方式的确是不一样的。
梁东吴不凡帮你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相对论。
然后呢，作为一个领导者，能够甚至进入到董事会这个阶层的领导者来说，他对一个公司他的命运是起到决定作用的，他的决策。但是男性呢，有时候他是根据一些所谓的数字啊、规模啊这样的一些数据啊、事实来做出他自己的判断，而女性呢，她是根据一些微妙的、被常常被男人忽略的东西，她来做出她自己的判断。尤其是在这种虚拟经济当中，基本上是一些数字游戏。这个数字游戏呢，往往使你的感觉是很难有什么感觉的，就像你打游戏的时候，你就是只想着那个分儿怎么变得越来越高，
积分越来越高，级别越来越高。
对，他的快感，刚才说了，男性的这种快感是来自于这种破纪录的这样一种状态。
所以网络里面委托别人练级的肯定都是男性。
对对对对，他不是去感受他具体的过程，而是要有那个结果。
你讲的吧，听起来世界不错哈，但实际上男人和女人有那么大差别吗？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很享受过程的人，他们都是说可能我身体里面有一个女人是吧，但是呢，这个梁文道以前我一个朋友他说这个所谓的男人和女人呢是一个比较笼统的分法，实际上呢每一个人里面呢有百分之多少的男人和百分之多少的女人。
说到这里我们不要去纠缠到男人和女人，但是我们说的是什么，一种你作为领导者你做决策的时候，你是根据一些所谓的数字啊、报表啊，或者说别人的一些评价等等来做出决策呢，还是根据你自己的那种细微的洞察去做出决策。英特尔的前 CEO 叫格鲁夫，他写过一本书叫只有迫害妄想狂才能生存，我们中国把它译错了，叫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
对，
迫害妄想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老怀疑周围的人啊，想害他，像狂人日记里头的那个主人公老怀疑别人想把他吃了，就这样一种状态。只有迫害妄想狂才能生存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时刻的留意周围的那种可能对你造成威胁的那样的一种现象。格鲁夫说，导致你致命危机的某些东西啊，它不是呼的一声过来的，而是像猫一样踏着猫步轻轻的过来的。很多人是不容易注意到这样一种危机的到来。有一次他到日本去跟日本的那些合作伙伴接触的时候，他发现日本人原来是很讲礼貌对他们，发现他们对他已经不那么有礼貌了。他当时别人可能这个事儿就过去了，他就仔细的在想，突然想了这个产业是不是在发生什么变化。原来他仔细的再一看的话，日本在存储器这个行业里头已经做到非常强非常强了，但是呢美国人一直属于那个思维惯性，老觉得美国还是很强的，如果继续在存储器领域里头去竞争的话，英特尔很可能已就陷入到一种巨大的危机当中。所以他在1984年的时候他感受到这个事，1985年的时候他就做出了一个决策，英特尔要转向，不能再做原来的存储器， 就做芯片。
所以你强调的就不是男性和女性的问题，
嗯，
而是说是不是我们把这种被定义为所谓的男性品质和定义成所谓的女性品质要清晰的看出来。
对，
有一个好的领袖者他应该是既有男性品质也应该有女性品质。
对，有一个管理学家叫明兹伯格，他把领导者分为三种类型，
嗯，
一种叫英雄型，
嗯，
一种叫算计型，
嗯啊，
第三种叫沉潜型啊，沉潜就沉下去潜水
啊，
就
是，沉潜啊，
啊，沉潜型。所谓沉潜型领导呢，是一种用自己的内心和外在的皮肤去感受这个世界的人。
嗯，
那个英雄型，他是按照一种姿态，按照一种理想，按照一种就是别人
固有啊，
啊，别人对他的一种期待
啊，
去感受世界，去装扮自己的角色。
嗯，
而算计型呢，他就是只是在脑子里头用一些数字在不停的这样算，算来算去，比来比去，他往往忽略了外在的这种感受。他认为只有第三种类型的，
就所谓的沉潜型，啊，
沉潜型领导才是今天21世纪变化多端的商业世界里头应该有的这种领导类型。
哎，那个我们稍微广告一下之后呢，继续回来和吴老师一起聊一聊什么是沉潜型领袖。其实呢，在我们旁边看过来呢，我们也会常常发现说，有一些人你不觉得他显山露水，但是往往他做的公司确实做得非常好，他也做得不辛苦。比如说腾讯的马化腾，他就这样的一种人，对不对？
那在广东那一带，这种商业领袖是很有这种特点的。
那我觉得说，其实这么多年来广东很多企业家还能够得以保存全身，也和他们的这样的一种姿态有关。好了，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聊一聊，从女性进入董事会开始聊到的关于女性领导力和沉潜领导的关系。好，广告回来之后再见。
不同的领导风格决定企业的不同发展方向，女性化的领导模式是否更有利于公司做出正确的决策？美的集团和想见的企业战略又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欢迎继续收听东吴相对论，本期话题男女董事会。
作者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继续回来到我们的东吴相对论，我是梁东，对面的仍然是21世纪商业评论主编吴伯凡。伯凡你好。
你好。
哎，刚才呢在上一部分的时候呢，我们聊到一个话题啊，就是说现在呢似乎有一种趋势，好像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在进入公司的董事会，那么他们为这个董事会呢带来一股清新的风气。因为呢大部分的时候呢，男人尤其是一个男人混到董事或者混到董事长的时候呢，他常常呢会有一种自己不知道的目中无人，他们对于数字更敏感，对于结果更敏感，但是呢却往往忽略了那些细微的变化，那一些过程当中的变化。所以呢我们就觉得说呢，实际上它不仅仅是男性和女性的问题，同时也所谓的男性领导和女性领导的问题，
是两种领导风格的问题，
两种领导风格的问题。上面我们这部分的话题中也特别强调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其实呢这个所谓的男性风格的领导和女性风格的领导是有很大不同的。比如说你刚才聊到的这个美的啊，美的的何享健，
对，美的的何享健呢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这种沉潜型领导。
嗯，
他是一个文化程度不太高的人，他只是读过小学，
嗯，
但是在他的经营过程当中啊，40年他一直这么走过来，没有出现过大的那种决策的失误。
嗯，
然后有人就觉得他好像是一定是有高人指点啊，一定是他去读过什么什么什么书啊，没有，他实际上他在决策的过程当中，他始终是他不离开一个农民所以具有的那种务实和那种把握基本点的那样一个决策的特点。天花乱坠的东西他是不会相信的。当时啊有一个例子啊，就当时家电企业都要去做手机，很发财啊，当时就是国产手机占到全国的手机份额的55%。那个时候呢就是他下面的很多人啊建议他也要去做手机，
做美的手机
啊美的手机，但是他是坚决反对。后来在下面呢据说出现了逼宫的现象，就是很多人都去要辞职的这种要威胁他要他来做，但是他最终还是做了一决策，不做手机。他为什么就两点，为什么不做手机？第一点，他说他了解到手机啊它的核心技术是芯片，
嗯
啊，这个芯片呢就是我们做多少年 中国都不可能掌握这个核心技术，事实上也是这样的。全球现在一个是德州仪器，一个是高通，这两家美国公司掌握着这个芯片。它不像家电产业，我干多少年，我逐渐的也能够掌握一定的核心技术。比如说美的，它现在掌握了空气压缩机的核心技术，它掌握了那个微波炉的磁控管的核心技术，这一些在手机里头它是很难的。所以它永远是一个打工的这种角色的话，他觉得没有必要去做。第二，手机产业表面上都是跟电子有关，但是它跟家电完全是两码事，一个是耐用消费品，一个是时尚消费品。
嗯，
时尚消费品跟耐用消费品的那个逻辑是很不一样的。我们一般是换电器的时候，是因为这家用电器不能用了，
对，
不能修了。手机呢，它是一个拿出去的给别人看的，它跟服装啊跟首饰啊是有某种相似的地方。我们换一个手机不是因为这个手机不能用啊，而是因为这个手机过时了。
嗯，
所以这里从设计到生产到最后的营销，它都是跟时尚产品是一样的。
插一句，就我觉得女青年呢应该帮自己成为家电啊，不要成为手机啊。对，继续往下啊。
嗯，这里头呢他就说我们没有管理时尚产品的人才和能力，所以我们不要去做，就这两点。他就
多么朴素哈。
啊，这都是很简单的。两年之后，他的那些要逼着让他去做手机的这些下面的这些经理人终于意识到这个决策是多么的正确。所有国内的家电厂商做手机的最后赚了多少钱全部给赔回去了，而美的由于没有去趟那个浑水，所以他能够叫什么全身
没有进，所以能够全身而退，是吧？是全身没有进。
嗯，
在这点上来说呢，你说这个东西跟今天我们的这个女性领导力话题有什么关系呢？
我觉得就是说刚才我们说的女性领导力，女性的领导风格和男性的领导风格它的不一样，就是一个是从数据啊，从姿态啊，从是否风光啊，从这个角度来做出自己的判断和决策。一个是从他很细密的这种感受，回归基本面的那些感受来做出自己的判断。好多重大的商业决策上的失误不是因为他忽略了什么什么那些
战略
啊什么这些，这就是很宏观的、很理性的、很科学的那一套东西，而是忽略了一些最基本的一些事实。这些事实呢，可能是我们小时候我们妈妈就教给我们的，
对，
或者你做一个农民就懂的东西，反而你读了 MBA EMBA 把这些东西给忘了。最后呢，你的那种愚蠢的聪明人为什么犯这种愚蠢的错误，是因为你太聪明了，聪明到忘记最基本的东西，忘记你信什么，忘记你的身体感受是什么。佛家讲的这个智慧最高境界就是饥来餐饭倦食眠，但是呢我们有时候犯愚蠢的错误往往是忽略了一些最基本的东西。
不过你说的这个话题啊，今天我们虽然是讲的女性话题啊，其实顺便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身体它自己有很有意思的一些智慧。这是我们所忽略的。比如说你困了你应该去睡觉，很多人就撑着不去睡觉，你饿了就应该去吃，结果你又不去吃。就是你如果你能够在饿的时候就吃了，困了就睡了，能够睡到自然醒，其实大部分的人身体没有那么差。那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天黑了才开始去吃饭，等可以睡上床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天都快差不快亮了。这样的情况之下让很多人这个整个的节奏会违背。同样道理，公司其实它是一个身体，公司它有它自己的这个节奏。最近呢，我在几家公司做顾问的时候啊，跟他们聊一些话题，他们说我们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股价怎么一直往下掉，怎么怎么样。我说其实啊，你不应该去考虑怎么样在逆势当中把股票往上拔，你现在拔自己拔得也很辛苦，过两天呢还是要暴跌下来，自己做得也很累。其实在股票跌的时候啊，可以做股票跌的时候的事情。一个公司如果股票低的时候啊，它最适合做什么呢？最适合做公司员工的调整。你知道一个公司如果它股价很高的时候，它要做员工调整很困难的。
对，
而且在这个时候你也可以去吸纳一些人才， 同时呢，你也可以上下游就去收购一些公司，你这个时候去做该做的事情就行了。南怀瑾啊，前两天讲的这个货值列传，那个史记里面的哈，货值列传里面就讲到，就是说对待经济这码事儿啊，分成五等，最上等的就应资倒资，就是说低了你就顺着低的走，高了你就顺着高的走，高的时候呢也不要猛力去打击它，因为呢自然会有种力量让它下来，低的时候呢你也不要猛力去推它，推它的话呢花了很大力气之后呢，最后你还要为此付出代价。那最差是什么呢？最差是与民争利，欲竭其精，耗散其真，就是说撩拨他的欲望，非要把他搞得那个精力透支，最后呢真气涣散。所以呢，爽是爽了一把，回光返照了一把也是不行。这个东西什么？这个东西就是违背了身体这种真实的感受。我要总结一下，我怕我说乱了之后总结不回来。老吴，我的观点就是说，你所讲的女性的智慧是什么？女性的智慧就是真正的体会身体它自然而然的节奏，尊重身体的感知力。那么管公司也是一样，你就尊重这个公司这个身体的感知力就可以了。
对，他这里头有两个问题，明智伯格说，一个是要天算，一个叫人算。
嗯，
就我们在管理公司的时候，往往是太强调人算了，
对，
不去关注那个天算。
嗯，
有很多的战略，很多的导致非常大的成功的那些战略，它并不是说规划出来的，它是感受出来的。他调查了好多这样的例子，发现尤其是日本的企业，他都是在感受当中做出决策，然后是很敏感的调整自己的一个决策，而不是说事先弄一个什么规划，一直按照那个规划去走。
我知道的，起码我知道的哈，大部分的公司所谓的公司战略都是试了很多次错误之后，有一天有一个机会来了做成了，后来总结出来的，说当时我们这样规划的。
梁东吴不凡帮你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相对论。
有一句俗话叫战略就是过后总结出来的好运气，这是讽刺的。这讽刺就是说，有的公司做成功了，从后往前推啊，推出来哦，我当时是怎么把这个过程合理化。我跟一个搞风投的人
啊，
他跟他接触的时候，他有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他说说清楚的都是错的。他发现他去来看那些商业模式啊，看那些财务报表啊等等这些预测的时候，发现你说的越清楚的这些人，实际上是感受能力比较低的那些人，日后的经营当中不会去敏感的把握这种市场啊整个业界的这种微妙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行为。所以呢，他就对这样一些人呢他是不感兴趣的。你说的你的 PPT 做得非常的好，你的陈述做的是非常的清楚简洁
逻辑清晰哈
这种他是怀疑的。他曾经说他以前看这些风投的这些对象的时候，他都是根据这些我们大家通常认可的这些所谓财务报表啊、商业计划书啊等等，后来发现根据这些东西投来的都没有赚到钱。他们最后得出了一个比较神秘主义的一个结论，就是说你看这个人首先是不是好人，第二个是不是一个对自己也对别人诚实的一个人，是不是能够细微的感受别人，为别人创造价值，而不是为自己要自己显得很有价值的那样的人。后来发现这个标准呢非常管用，他们再投的时候那个投资失败的事情就少了好多。
这你是不也不得不承认，这是有一个有趣的事情啊。有一年呢，我曾经跟朱茵聊过天呢，啊，这个朱茵就是那个香港那个艺人啊，他就说他最喜欢的衣服都不是看着穿得好的衣服，而是什么，他在黑暗之中穿着舒服的衣服。他后来发现这种衣服呢，他都是跟着他很多年，他用这种方法去买衣服呢往往很好。所以呢，我从朱茵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其实我们往往忽略了那一些被大脑所屏蔽掉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什么呢？是我们每天接触到的细微的东西，我们觉得的很有趣的东西，自己身体里面可以感知的东西，诸如此类。而这个东西和我们今天的话题有什么关系？我们今天的话题讲的是女性进入董事会之后会怎样。我们觉得说，其实今天这个话题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女性为我们重新提醒一种新的 看待世界的方法，那就是不仅仅要用算计，不仅仅要用远见，不仅仅要用策略，更多的是要每天的去感知生活的变化，冷一点呢，暖一点呢，啊，有没有风啊，诸如此类，在这种感知当中稍作添加，你能够根据这个时间的变化呢去做出自己的调整，哎，走着走着你就走成一个伟大的公司了。
对，春江水暖鸭先知，他是用他的身体去感觉到春水而不是冬天的水，这个你用温度计啊，用什么东西可能你量不出来的。
嗯哼，
这就是身体或者说我们内在的感受和外在的感受体验，用身体去感受，用心灵去验证它，就是内在和外在打通了，用一种体验来作为自己决策的一种依据，而不是被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教育啊，尤其这个男性化的这种理性化的这种思维，使我们陷入到的那种自己都不知道的自以为是的那些条条框框，让我们在每一个细部都觉得是很理性很有道理的，就是小心翼翼地避开一个个小陷阱，以便顺利地掉进那个大陷阱里头去。
说到这个地方，让我想起了古龙。古龙在这个七种武器里面特别提到哈，他说除了流星剑的什么什么锤呀、啊、那些东西以外呢，还有一种武器叫女人。只不过呢，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性，他们是不是真的意识到女人本身是最伟大的一种武器，就像嗓子是最伟大的乐器一样，你是不是能够透过这种可以敏感的捕捉到天地变化的这种武器，去敏感的表达你对世界的看法呢？啊，这个话题呢今天聊的啊刚刚有点惬意的时候，哎，节目时间又到了，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东吴相对论，我是梁东，对面的是吴伯凡，再见。
再见。
英国作家 J.K. 罗琳的《哈利波特》系列创造了数以百亿的产值，而中国的富豪作家也层出不穷，这是偶然还是必然？一个人的力量能创造多大的财富？跳蚤型企业是否是未来最具生命力的企业？明天同一时间，梁东、吴伯凡将为您带来富豪作家的商业启示，敬请收听。
从生活的视角解读经济现象的玄机，在经济话题的背后探讨生活的真谛。下期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坐着为你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的东吴相对论。